欢迎大家收看本周四的福音真理节目。本周我们开启了一个新系列，主题是欢迎来到你的命定之地。我知道听到这个标题，大多数人可能会觉得有点摸不着头脑，但请跟随我一起学习列王记上第17章的内容，我会为大家详细讲解这个主题的含义。这本小册子主要讲的就是这部分内容，关于列王记上第17章的内容。这是我们为你准备的免费赠品。另外，我们还准备了本周和下周的教学内容，这是一个短短2周的系列课程。我们提供 U 盘、光盘和 DVD 等多种格式。现在我们讲的只是以利亚生平的一小部分，其实我还准备了一个更全面的教学，讲述以利亚的故事，一直到列王记下第二章，讲到以利亚升天的地方。这个教学涵盖了以利亚生平中的20-30章内容。我们还提供 CD、DVD 和 U 盘版本。节目结束时，我们会提供所有相关信息。如果你错过了前3天的内容，我用了3天时间来讲解2节经文。有人可能会觉得，这也太夸张了吧？其实我已经讲得很快了，这里的内容远不止这些。主已经通过这个方式启示了我，他向我揭示的远比我能说出的要多。总的来说，就是亚哈和耶洗别是以色列的国王和王后，他们否认耶和华是以色列的神，转而推行巴利崇拜。他们杀害任何宣称耶和华是以色列之神的人。这就是当时的背景情况。就在这样的形势下，以利亚直接走向那个曾经说过，谁若称耶和华为以色列之神，我就杀谁的人。以利亚毫不畏惧地宣告，以色列的神耶和华如此说。我已经下了不少功夫讲这个问题了，但是朋友们，我们需要更多像以利亚那样刚强勇敢的神的仆人，敢于挺身而出宣扬真理。真理永远胜过谎言，光明终将战胜黑暗。有些人总想着先把所有黑暗清除干净，然后才，我们得先把这些东西都处理掉，然后我才能说真话。不，你就该勇敢说出真相，让真理驱散黑暗。伙计，这才叫厉害呢。总之，我随时可以再把这些道理重讲一遍。我想说的另一点是，他先遵从上帝的第一个指示行动，在神给他第二个指示之前，他这样做等于把自己置于危险之下，直面这个曾扬言要杀害所有信奉耶和华的以色列人，他竟然反其道而行之，明知有生命危险，也不知道后果会如何。他先遵从了上帝的第一个指示，上帝才告诉他第二件事，即会保护他，并在干旱中供应他、扶持他。这里面可有个深刻的教导。人们常常阻碍了上帝借他们之手成就的事，他们明白上帝在指引他们前行，却犹豫不前，权衡利弊，只顾着想可能出现的问题，结果热情消退殆尽，信心动摇，只因他们只看到了眼前的困难，却忘了主的应许，关于他们必能克服困难的应许，这让他们内心动摇。你需要达到一种境界，完全降服于神，承认他是至高的神，我并非神，我臣服于你。若上帝有所指示，你就必须照做。我之前举过一些例子，现在再给你讲一个。有个芝加哥人曾经来找我，是个年轻小伙。他来到我办公室，坐下来就说，上帝指引我来你们圣经学院。我确信这是上帝的旨意，可他话锋一转说道，接着就开始列举种种不能执行的理由。他父母从没听说过我，他才20出头的样子。当他跟父母说明自己的想法时，他们也对我一无所知。于是他们去咨询了当地牧师，牧师说，哦，安德烈沃麦克，他是搞邪教的，他是个，这绝对不可以，别去。结果他父母听了我们的坏话，就不同意他去了。可他还是坚持说，不行，上帝指引我去。他本该继承家族企业，价值上100万美元呢。他父母警告说，你要是去那学校，就别想继承家产了，一分钱也别想拿。我们也不认你这个儿子了。他还和一个同教会的姑娘订了婚，还有那位牧师的影响。他说，我觉得这可不是好事。他说，要是你去那学校，我就要退婚。然后他就开始滔滔不绝地跟我说， 说他会失去父母的爱和认同，会失去继承家族企业的机会，会失去未婚妻，等等等等。他足足说了二三十分钟，列举各种可能的后果。如果他听从上帝的话，最后他问我，你认为我应该怎么办？我说，你刚提到上帝让你来这里。我说，如果上帝让你来，那你就去做吧。他又问，那其他的事怎么办呢？我说，管那么多干嘛？我是关心，但某种程度上又不那么在意。我要把上帝的指示放在首位。如果你想等到解决所有可能的问题才顺从上帝，你就永远无法顺从上帝。我们生活在一个不完美的世界，逆流而上总比随波逐流要费力得多，顺流而下死鱼都会。但要你改变方向，朝着上帝指引的方向前进，他会引导你走与世界相反的道路，而且总是会有潜在问题，没有例外，必定如此。如果你只是袖手旁观，盯着眼前的种种困难，迟迟不肯迈步，不愿遵从上帝的指引，除非你能确保百分百会成功，那你永远都不会成功。真是太棒了。你要知道，上帝这么做是有很多原因的，但有一个原因是，就以我现在的个人情况为例，我们每月需要超过800万美元来支付我们的基本开支，而实际上我们需要1000万。主赐予我一个愿景，要我们做很多事，这就意味着我们的收入必须大幅增加。要是主在57年前呼召我的时候就让我看到这一切，我敢保证我绝对会被吓倒的，我肯定会掉头就跑。我还记得我和杰米结婚的第一年，我和杰米新婚的第一年，我们第一次报税那年，我们总共只赚了1253美元。到了第二年，我们的收入翻了一倍，大概是2300还是2500美元吧。两年下来总共才赚了3700美元。我们每月的房租是100美元，这还不算吃饭加油和其他杂七杂八的开销。我都不知道我们是怎么熬过来的，有时候好几个星期除了白水什么都没得吃。要是那时候上帝跟我说，现在我来告诉你该怎么做，每月要花掉你1000万美金，我肯定会被吓倒。这就好比说，你要开始健身，一上来就想举50公斤，甚至100公斤、250公斤，那不是要你命吗？但你可以慢慢来，你可以从举半公斤开始，或者2公斤，然后慢慢增加。上帝也是这样，循序渐进地指引我们。我敢说，要是57年前他就让我看到我现在的责任和工作，我肯定会转身就跑，还会说，你找错人了。这绝对不可能，我根本承受不了。所以他才慢慢地让你明白，其实生命记第七章就说过，上帝对以色列人说了完全一样的话。他说，我不会一下子赶走所有的居民，而是会慢慢地赶走他们，这样林中的野兽才不会泛滥成灾，避免困难变得更多。我会根据你的接受能力来行事。他说，我会循序渐进地进行，这就是他引领我们的方式。他会根据你的承受能力逐步帮助你成长。他这样做的部分原因是因为他深爱着我们，你知道吗？上帝是如此爱你，他不愿让你感到压力过大，他不想让你害怕，不想让你说，神啊，这太难了，我做不到，我无法完成。所以他会循序渐进地指引你该怎么做，他会给你，他会引导你做需要信心的事，但你的信心足以应对。他不会给你太过超出你能力的事情，因为他爱你，不想吓跑你，他不想伤害你。另外可能会发生的是，如果主让我看到他希望我现在达到的境界，我们正在筹建一所圣经学院，还有电视台等其他项目。如果57年前上帝就让我看到这一切，而我没有被吓到，也没有退缩的话，我可能会变得过于急躁，无法忠实地坚守岗位。那时我在一个不到12人的小教会服侍了2年，我的教会之后又在一个不到50人的教会服侍了2年， 再后来，我在一个百人左右的教会服侍了半年。若非如此，我可能无法在那些艰难时刻保持信心。如果上帝一开始就向我展示了全部，我肯定会迫不及待地想看到这一切实现。这种心态最终会毁掉我。所以说，原因有很多，但让我举个圣经中的例子。圣经中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，就拿列王记上第17章来说，以利亚听从了上帝的第一个指示，冒着生命危险，面对一个扬言要杀害所有宣扬耶和华是以色列神的人，他毫不犹豫地顺服上帝，即便前路未知。这之后，上帝便向他启示。第三节经文写道，你离开这里往东去，藏在约旦河东边的基利西旁。这几节经文真是蕴含丰富啊，我无法面面俱到，否则讲不完的，得讲到年底才能讲完。但要注意，经文说离开此地，要知道他刚刚与国王对峙过。你看，这对我们现今的生活有着直接的启示。我的意思是，我们需要一些敢于挺身而出的人，敢于说真话，即便可能因此丢掉工作，哪怕别人对你嗤之以鼻，会有其他负面反应。因此你必须挺身而出，说出事实真相。但他说出真相后，主说离开这里，去躲藏在基利西旁。所以说，一方面你要勇敢无畏，你必须挺身而出，但与此同时，但也不要做傻事。假如以利亚一直停留在亚哈面前，日日夜夜地不断提醒亚哈这件事，没有我的祷告天就不会下雨，如果以利亚一直这样做，他肯定会惹怒亚哈，亚哈很可能会取他性命。但以利亚说完这话后，上帝吩咐他现在去基利西边躲藏起来。亚哈开始四处搜寻以利亚，他不仅在以色列境内搜寻，还扩大范围到周边国家。这一段记载在列王记上第18章。同时我们也要学会运用智慧，因此你要有勇气，但与此同时也不要做傻事。令人惊讶的是，多数人难以做到既勇敢又明智，他们只会站出来，不惜一切代价得罪所有人，把自己置于危险境地。我本周早些时候提到过，我最近看了一部关于潘霍华的电影，他最终在德国被处决。他勇敢地站了出来，但同时也很谨慎，有时他也会选择隐藏自己，他有时会采取一些行动以延长自己的影响力，但他并非就是站在那里公然挑战所有人，让他们杀他。圣经记载，耶稣复活后，逼迫临到。有人说门徒们四散到了世界各地，但他们其实并没有立刻四散。有人可能会说他们是害怕了，不，他们无比勇敢。除一人外，所有门徒都殉道了，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，他们坚守信仰，但他们也懂得审时度势，他们没有固守耶路撒冷，任凭文士和法利赛人将他们赶尽杀绝，从而扼杀基督信仰的萌芽。所以关键在于把握平衡，人们总是容易走极端。你要效法以利亚的态度，无畏后果，勇敢执行神的旨意，但也要敏锐聆听主的指引。若他让你去西边隐藏，你就得照做。这两者并不矛盾。你看，并非总是要勇往直前，在这种情况下要懂得权衡。你要做的就是时刻倾听上帝的声音，这其实是关于你和上帝的关系。当上帝要你勇敢无畏时，当他让你坚定立场并宣告，我将在此不惜一切，那么你就要照做。但如果上帝指示你现在不是时候，要谨慎，另有他法，你就得，关键在于你与上帝的关系，这才是根本。你不能仅仅下定决心说我要勇敢，就可以总是挺身而出，不用听从上帝的指引。我已经有了行动指令，不，不是这样的。就像二战时期那样，他们藏起了犹太人，很多人都在暗中行动，他们无法仅凭自己的力量战胜纳粹，所以他们认为谨慎比莽撞更为可贵。但这不是非黑即白的，关键是听从上帝的指引，你要与神保持亲密关系。 于是他按照第一个指示行动了，神又给了他第二个指示。这第二个指示似乎与第一个相悖，几乎是完全相反，不再是去大胆地直面亚哈王。你已经传达了神的旨意，现在去基利西边躲藏。第三节说，你离开这里往东去，藏在约旦河东边的基利西旁。你要喝那溪里的水，我已吩咐乌鸦在那里供养你。这就是我标题的由来，欢迎来到你的命定之地。上帝说，我已吩咐乌鸦在那里供养你。上帝差遣乌鸦，乌鸦为他带来面包，每天都为他带来肉食，这是神迹般的供给。他说，我已吩咐乌鸦在那里供养你。这个真理实在太奇妙了，如果你能领悟这一点，你的人生将彻底改变。然而神并未直接庇护以利亚，也没有在他原地提供供养，相反，神指示他前往基利西，并说，我已命令乌鸦在那里供养你。乌鸦只会飞到神指定的地方，而非以利亚原本所在之处，这真是令人惊叹。这个道理深奥至极，此刻有些观众正在收看这个节目，你们心中清楚神的指引，却仍在祈求神的供应和完成使命的能力，而你只是在那里干等着。主啊，为什么你还没有赐予我所需要的？为什么事情总是不顺心？上帝不会把祝福送到你原地不动的地方，他会把祝福送到他指引你前往的地方。这就像在比赛中，当接球手开始冲刺时，或其他接球队员冲出去时，传球手不会把球传到接球人当前的位置，而是传到他即将抵达的地方。我们面临着挑战，我们面临着一个对手，对方正在竭力阻挡我们，试图阻碍上帝的计划，但我们占据优势，因为我们能听到该去往何处。四分卫不会把球传到你现在的位置，而是传到你将要去的位置。防守者对此一无所知，你可以跑出去，假意往内跑，实则向外转，这时防守者已经被骗到别处，因为他以为你会往那个方向跑。可是呢，四分卫早就心里有数，他会把球传到你本该到达的位置。上帝会将你所需要的一切送到他指引你去的地方，而魔鬼却不知道上帝为你安排的去处。魔鬼处在不利的地位，只要我们听从上帝的话，上帝就会将我们所需的一切送到他指引我们去的地方。当你抵达目的地时，你的供给就在那里。说到基利西，我也说不准它究竟有多长，不过我查过地图，绝对有好几公里长，可能有8到16公里长，谁知道呢？这条溪到底有多长？以利亚是如何确定自己到了对的地方？上帝并没有指明要去基利西的第一个弯道，他没有给出如此具体的位置，他只说了去基利西。我已经命令乌鸦在那里供养你。我认为他确定自己到了对的地方的一个原因是，当他抵达时，乌鸦已在等候。神说，我已命令乌鸦为你送食。既然神已经吩咐了乌鸦，乌鸦自然比以利亚行动得快，所以乌鸦先一步到达，食物也已预先备好。这是以利亚确信的一个依据，他到达了小溪旁的正确地点，就是食物已经在那里等着他。乌鸦衔着面包和肉已在那里，但要注意，神并没有直接在原地供应他，神指示了以利亚该去的地方。你知道吗？很多人其实不明白这一点，他们常常会说，上帝啊，你让我去做这件事的，可为什么我没有钱去做呢？因为你还没有照他说的去做，你在等钱先到手，然后才去行动。不，你应该先付诸行动，开始实践。你知道，我们一直在发展，现在拥有的资产大约在 1.6 亿美金。这真是上帝给予我们的恩典。但在我刚开始做这件事的时候，我当时一无所有。我开始向人们讲述，这是上帝的旨意。于是我开始制定计划，我开始朝着这个方向努力。我们买下了这片地，当时我们没有任何资金来开发或建设，但我知道这里就是上帝指引我们来的地方。说来话长，但我坚信上帝派我们来到了 科罗拉多州的伍德兰帕克。现在我们甚至有了一些证据。这些建筑落成之后，我们请来了这片地的前主人，他们向我们透露，他们的父亲在临终前11天重新皈依了基督教。他深感愧疚，因为此前未能为主献力，所以他决定将这片土地用于基督教育。他设想在建筑南面安装通透的玻璃，让人们能坐着欣赏派克峰，在学习圣经时同时领略美景。我对这些一无所知，我只是遵循了上帝的旨意。我们购下了这片土地，我也确信是上帝引我来此。就这样，我付诸行动了，尽管当时我一无所有。从世俗的角度看，这简直是愚蠢至极。你怎么想的？买下这块地却根本没能力开发，你口袋里一分钱都没有，你也没有任何融资渠道。然而短短9年半后，我们拥有了527英亩土地，价值 1.6 亿美元的建筑，全都已经还清债务。你猜怎么着？如果当初我留在科罗拉多斯普林斯，对上帝说我们的场地已经容纳不下了，我们已经人满为患，请给我必要的支持，请提供资金，让我能够付诸行动。如果我只是原地等待机会的到来，我就永远等不到了。我必须亲自前往，我必须听从神的指引，我必须勇敢踏出舒适圈。神就在那里赐予了我所需，在他指引我去的地方。我曾经提到过，但有些人看不到上帝的供应，原因在于你们并没有去神要你们去的地方，你们太专注于眼前的事物了，你们只是坐等上帝的供应，你们希望一切都按照不需要信心的方式来实现，你们不愿意完全信靠上帝，你们不想顺服上帝的旨意，你们只想等着上帝把一切都安排好，你们不需要付出信心的时候就会去做。主啊，我愿意挺身而出宣讲你的话语，当我知道可以蒙混过去，而且不用付出任何代价时，这根本不是信仰。没有信仰就无法讨上帝喜悦。我要告诉你们，我现在说的这些都是非常有力量的，会深深影响并祝福每一位观众。只要你们愿意付诸行动，不管你来自哪个国家，不管你现在情况如何，不分男女，不论种族，学历高低无关紧要，上帝为你安排了人生道路，你要去发现这条路，然后循序渐进地向前迈进。只要你肯付出行动，上帝就会显现，让不可能成为可能。